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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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圆觉经呢，圆觉经，这个它的全名叫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大方广都知道，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大是在佛性的意思，方法性的意思，这个广是代表清净，这个深之意，也就是佛法深，就是说佛法深德，法就是这个报正德，也叫做般若德，广一个解脱德，这个圆觉，圆是佛的意思，佛性大圆满觉，这个修多罗这个真理意思，这个佛教的大乘经典一般都列为这个大乘经典，因为大方广是代表佛称，是华严经，华严部的华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禅宗净土宗，净土宗四经一论，这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还有这个往生论。他说这个圆觉经是说他把它列为这个华严系列这个是属于这个翻译的呢，是这个沙门佛陀多罗翻译为中华文叫觉救是百印度叫做基宾人百印度基宾，也在我们这个新疆那边是吧，我去到新疆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现在是一片沙漠根本没有人。过去呢在汉朝时代是西域国民，古代在中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名字，佛陀多罗是从这个基州辗转来华，他是从这个印度从基州然后到华翻译了很多经典我们这个这个叫什么经典也是他翻译的。他说史将推送是在武则天长寿二年，在公元693年初，也就是当年的四月初八，他欲登都白马寺，将梵文圆觉经翻译成叫圆觉了义经一部。后来很多的大德就依照这个为这个翻译经典的模本，就是后来圆觉经应该翻译了很多部但是呢以他这个为模本白马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我们这个洛阳白马寺翻译的这个圆觉经，此经经过了唐僧及天台真、显首真、禅真古正派这个盛行，也就是说这部经典在唐朝 也就是武则天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的圣朝。那么说天台真、显首真，显首真就是其实就是华严真的，还有禅真，各大正派对这个圆觉经非常的重视的，也是相当于很重要的一部经典，修学的人，或者说这个学教的人，都以这个这部书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书。然后最早提倡这部经典的就是华严真五祖，叫圭真，圭分真迷禅师，真迷禅师昨天讲的真迷就圭分禅师，他把这个经典这个做了七部注解书名里有这个大数十亿钞圆觉经六序，还有圆觉经六序钞，一共翻译了，一共做钞做数这个做论做了七部，此经为后人这个收在这个华严经部。所以真迷大师正为这个善存真师叫贤首法藏以及清凉真光的华严教师，也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真迷法师呢，他是遇到这个贤首法师还有这个清凉的真光法师，他叫清凉，那个清凉菩萨一行在五台山他说这个真观禅师这个人家是叫清凉菩萨，当时跟武则天这一块还有一个比喻说他问清凉，其实就是真观，他问他说这个华严境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但是他用镜子跟镜子互相对照他说华严境界重重无尽，就与镜子互照，里面重重无尽的世界。那说这个华严境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呢？其实呢，它就是讲体相用体就是法身，是每个众生都具足的这个相就是报身，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千楼上面一个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世界中间有一个塔，是吧？塔的周围呢有很无量无边的塔，这个无量无边的塔呢叫化土，有中间的塔叫报土，那法土在哪里呢？法身土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到里面去一目了然，就是我们到里面站着的时候，你发现吗？化身土跟报身土我们都能看得到，是不是？就是说就证明说我们的法身是能一在化土里面一在报土里面，所以这个法身它一是化头，一是爆头，有非化头，有非爆头。他说在爆头它没有相，在化头它没有这个司法界，没有六道轮回苦。所以呢证到法身以后，它在爆身里面现无量化，在化里面具足无量爆。所以法爆是在法身土里面是全部具足的。所以他说每个众生就有佛性，就是我虽然在娑婆世界，但是呢我具备佛性，因为没有佛性就不存在化头。他说这个每个众生都有佛性，那个佛性就是法身头，就是法身，在我们没有证道之前叫佛性，证道以后才叫法身，所以法身必证道以后才会显现出来，如果没有证之前叫佛性，佛性呢性就是一个理，它不是事，是吧？正到事圆满的时候就报头圆满，是吧？报头圆满的时候它就现无量化，就是一切众生心想无所障碍。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等你正到法身的时候报身就圆满了，报身圆满了就现无量化，如果你法身没圆满，报身就可能功德没圆满，功德没圆满就不能化无量身，那就这样不能化无量身，那就能是一个这个诸佛接引下谁佛化身，就像观音文殊地藏普贤，他是谁佛谁佛陀的真人而化，因为化都是来自于诸佛化， 你没有证到佛的果位，那你的话就是妄想啊。所以尊生在没有成佛之前，所有的话都是错的，因为尊生是不具足化，就是妄想。但是真的证到法身的时候，它是一体的，就是诸佛化就是理化，理化就是诸佛化。这些诸佛在地狱跟天堂都在一个念上，就是法身报身都在一念，就是说十方诸佛都有一个法身头、报身头、化身头，然后并且都是一体的。你就说阿弥陀佛证到极乐世界，其实这个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心是一体的，它不可能两个，知道吧？所以它视线是不一样，但是啊，它所自证的是一体的，啊，自证是一体的。如果不是一体，就变成两个报身，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华严塔那边就应该放两个塔了，是吧？因为一个塔就是法身只有一个报身，没有两个报身，所有的诸佛是同一个报身。就是诸佛在一体，没有什么两个报身的概念。有两个报身的概念就是错解了，是吧？法身也只有一个，报身也只有一个。那我的法身跟你的法身，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你不知道我？这个就是你没证道，才我永远不知道你，你也永远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我想什么。那么说这个就证明说我们没证到法身，报身来讲我们更没证。证到报身的时候，就是说你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我的世界就是你的世界，但是我看到的世界你不知道，你看到的世界我不知道。证到报身的时候，我也可以到你世界里面去，并且我跟你一样去享受这个世界，对吧？并且这样，所以话头报的话，证到法身，证到法身的时候，话头是以尊生心而显，就像水里月亮有水一样，就是报身好比是佛这个天上的月亮。但是呢，千江有水与千江月，就是水月亮并没有到水里来，但是水里有无量个月亮。这个无量月亮就说这个水呢是代表尊生的佛性，知道吧？尊生佛性能应无量月，但是一个妄想就把它破掉了，就没有了。你带个妄想，水里月亮就破碎了。天上的月亮并不受影响，就是说报身是不受影响的。所以呢，它化无量化身，但是实际这个化是由诸生心本具足的佛性所感应的。所以呢，善有善的感应，恶有恶的感应。那么对佛来讲，他的境界都是圆满的；那对我们来讲，他就是不圆满。因为化头是随诸生心而显的，报头呢是随诸佛心而显的。就是诸佛看的是一个月亮，我尊生看的月亮是不同的。每个尊生都能看到自己的月亮，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所业报的月亮。所以呢，他是那个不同于那个月亮一定是化啊。所以呢，这个诸佛跟菩萨来到人间都是有化头，都有化头。你看到释迦牟尼佛也有化头，所以每个大殿里每个人磕的佛像都不一样。这个都是业报身，就是我们尊生的业报所感应的啊。所有的诸佛菩萨，但是真实的佛不是这个样子，是吧？真实的佛呢是一样的，跟阿弥陀佛都一模一样的，不可能有两个报身佛。就是说，所以我们不管在此世界，在此世界见到诸佛菩萨，都需是应化，就是说我们只能获得化的这个体，所以众生都在化里面，化呢就有差别，很多差别。就是男女老少啊，地狱天堂，说你不管怎么雕什么佛像，都没办法雕到这个报身，因为雕你要把报身显现出来，那你就跟诸佛同体了，因为你雕不出来，你只能雕出你的那一部分，所以你远远在话头里面，所以在话头里面先强调，就是要修行，我怎么样的才能成佛，怎么样的才能解脱，我怎么样的才达到圆满？什么叫话？化就是随心所变，知道它是无常的，它是不可得的，所以在我们化头一定是不可得，在报头跟法身头的不可思议境界，真的不可思议境界呢，不可以用有，不可以用无，啊，不能用空有分别执着，所有的念头全是错，为什么呢？你念头变，世界就变，知道你念头是什么业，世界就是什么业，所以在此世界，你不管怎么去修。它都是变化的，所以在此世界要升起一个决定解，那是错误的，没有决定解，要讲决定解就全是假的， 所以呢，在假里面求真，那么说假里求真怎么求真呢、啊？实际在此之间没有办法去求真，全假即真，就是知道那是假的就对了，知道吗？就是在此之间全部是假的，没有真的东西，知道？因为水的月亮怎么会是真的呢？天上的虚空里的影子怎么是真实的呢？没有真实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不要渴望在人间在这画图里求真，是吧？那在三国世界，在我们师范世界，只要是在画图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念头，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啊，就是一切法都是假啊，都是方便。然后说这一切相、一切境界和一切念头都是啊，都是变化的。所以这个此经就是圆觉经呢、啊，就会谈到这个问题，知道吧？谈到这个修行各方面的问题，就是大家用心来听啊。此经说到华严经，因为真理法师呢，这个善真善成于这个恩师啊贤首法藏法师及清凉菩萨的真观禅师的华严教系，又这个继承了合泽神会禅师这个禅法，乃至于后来到金南叫维尊禅师的禅法，还有到随州道元禅师的染真禅系，还说了两个系，一个教系就是真观像华严经，一个是禅系就跟这个神会维尊道元染真这个禅系，就是南真就是我们讲南这个南的百剑是吧，南的就是动物啊。所以呢此经即为心气啊，心气性就是这个很性味的性气，就气质的气啊。此经性气，气什么呢？气于教就是华严。然后气于禅就是心。那什么叫禅知道吗？比如说禅真禅者心也啊，真者性也，就是叫心性。就是人家我修禅真这个名字大家好特别，好像禅真净土的人都分开来的感觉。其实呢禅心的意思，我们的心就是禅啊。心非男非女非老非少，非长短高低，非轻缓迟钝，非善非恶啊，无名无相，无私无义，就是不可以用任何名相说，所以呢叫心啊。这个心呢不能够用任何东西去说，对吧？因为心，我们的心分别就是说心它是缘起它是没有一个实体，知道吧？就是说看得懂，只要不动念还是就是心，就是就是说诸法不动念是为心，观自性为佛，就是禅真的观点，对吧？就是心性啊，心性，性者就是自性，自性为理嘛啊，心为事，对吧？就是说心呢是事，就是说这个心是事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你无念状态，就是叫事，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只要不动念，那个叫做心，只要事，对吧？一动念叫分别。一牵挂叫执着，就是我们有分别心、执着心、牵挂心、烦恼心，是吧？贪嗔痴慢疑心，这个都是事。但是呢，无念心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本心，本心本来无念啊，为心自扰，就是说你心里面攀远了，就自扰自己心。如果你不扰他心呢，本来是悠然的啊，恶心不断。自心悠然了，就是说你心坐这个地方不动的时候，那个就是心。所以呢像心，就是说你看这个人家问心是什么东西啊，心非轻缓迟悲，非长短高低，非有非无啊。这个你说它有它是无，它没有一个体，你说它无吧，它现在能知道，是吧？所以这个要了解啊，心真啊，我们叫真者性也，真教的真就是真，就是心性啊，就是南真，就是禅真。说这个遇事经典，就是遇到这部圆觉经 啊，一眼之下心地开通，就是说他就讲这部经典呢，这部经典呢心地就会开通，然后一出一出就是这本书之中啊一天揽耀，就是说就像这个一波云天的感觉，是吧？一波云天就感觉到这个这部经典来了，它的意义啊跟天一样啊，就这个就像太阳把这个整个的虚空啊在揽耀着啊，就是说就像遇到日头一样啊，整个虚空都明亮了，就是。所以看出这部经典多么重要，就像太阳出来一样，是吧？然后说心地就圆通，就是说太阳一照心就没有了，是吧？就像就是说我们在空中发现自己没有了，就这样。那我们这个所以对，就是说我们常常从微信来讲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大殿的时候，你发现心都没有了，是吧？心都没有，就是心跟大殿是圆通，就是说它的解释里面呢，就是说所有的法正好是前世心无，知道吗？就是说那所有的法的出现是什么，正好你心就没有了，懂吗？都没有了。那太阳出来以后呢，所有的世界都光明了，都浅示了啊！你看着这部经典多么广大，多么浩瀚，所以大家听这部经典他应该有这种觉醒，有这种觉照。因为圆觉经呢从体上从体上显性德，从这个事上呢显行为，就说我们行他这个显这个觉照占大部分。因为他有四个菩萨全讲行，一个菩萨是讲理，四个菩萨讲事，还有一个菩萨讲名，所以十二个菩萨解释完以后的话几乎心地开通你这个识啊，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与这个日出南空的感觉啊。所以真迷禅师真迷祖师啊，在圆觉经大疏钞里面这个称为此经为法性法相破相三真的这个经论。也就是说圆觉经大疏里面这个这样说，他说这部经典具备了法性，法性就是什么中观思想，知道吧？中观就是法性真，法性真就叫空真，空真像那个我们这个人数菩萨所说的这个中观思想，一切法三能体空，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多，不依也不异，不来也不去。心经的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四不啊，四不，这是整个中论的基本思想。四不，大家把这个四不这个句子啊，它是诠释了整个的中观的精华中心。所以把这四组话大家把它背下来，然后通过某个渠道好好的研究一下，把这个搞懂了，那我们说整个的中观思想基本上就开通了，就像我们前面讲心经一样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和这个四不，不异不异，不来也不出这个不长也不断，不异不异。那么说这个把这四个不搞懂了，把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搞懂了，中观思想就已经明白了非常明白。那就这个理上明白以后，后面就是破，是吧？破很重要，破就是我们观照破我们的一切相那我们在佛教里破四相，破四个相，就是破人天相，破声闻相，缘觉相，传承相，还有菩萨，这个所有都把它破成空。但是呢破而不破就不离相不执相，不是不离相。所以呢它这个法性真主要是破，法相真是指立它立一切法，就是什么叫立一切法呢？就是说你在贪，你在喜欢那个钱的时候了我喜欢钱所以佛陀说那是贪，是吧？ 那就贪一个贪，那贪呢就是你想要钱，那你想要钱是什么呢？就是贪。他说你想要钱是无自信，是以贪无自信。他是这样的去解释，知道吗？就是说你恨别人，恨别人就是说不喜欢他，我嫉妒他，所以他附掉一个名字，这叫嗔，就那嗔呢，就是你恨别人是没有自信的，所以嗔没有自信。就是说这个是一利一舍，所以现在的法相真，他我们现在都在法相上面，知道吗？我们之中有个贪嗔痴慢疑，但是呢不破，知道吧？所以呢中观是破这个法相为利，一利一破，一利利出来还要把破掉，破掉呢就是利，就是说贪嗔痴慢疑这个教相，这个相呢出来以后，你就知道它是空了，就是说烦恼。为什么烦恼呢？因为没有自信，还有个名字叫烦恼。所以呢一烦恼的时候就知道，哦，为什么会烦恼呢？哦，因为这个烦恼是佛教里面出来的，佛陀讲的烦恼。为什么我明明有烦恼啊，烦恼没有自信，我马上就观察烦恼是没有自信。他说因为这个烦恼出来，你马上观察了，哦，烦恼体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即是空，我马上就会解脱啊，是吧？所以呢一立一破，这样的呢尊生觉得，就是说你直接跟人家讲，你骂你，你要忍，你要怎么样的，搞了半天他也搞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利后面才有破。所以佛法传承下来为什么能传到现在，中国的利，中国写了很多的经书，好多的大论，然后一直传，在印度没有，印度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佛法早就灭掉了，是吧？应该是说常常寂灭，甚至灭寂灭，也没有文字。所以他佛法就灭得很快，因为他没有利，因为利才能够有破，不利就不能，观利不破也是比较危险，变成情子了。所以现在人学了一大堆本事啊，背了很多的这个名词背下来了，所以自己烦恼的时候毫无反应，就是虚上些烦恼痛苦执着，但是呢他是没有自信，是空性。但是呢在生活中呢烦恼痛苦来了毫无反应，因为他这个利后面是要破的，如果不破这个利呢就变成文字了，因为这个文字呢就变成烦恼，知道吧？文字记住呢，大脑子常常记名词，常常记名词，背的三章效果全部背在大脑子里面，然后他就连住的大脑这个负重太大，是吧？所以有一个人嘛，他把三章效果背下来了，然后给人家讲经说法，结果跑到地狱底下去了。那个一个和尚呢，他的师兄嘛，他就专程修行，是吧？专程修行就是破嘛，是吧？就是说观破不立的话，那你修行就解脱了，是吧？所以这个破对我们来讲的话，对于真本来讲破是比较多的，是吧？对教门来立比较多，所以学教的人出来以后啊挺麻烦的，就跟你讲道理，他一点不修行，他不观照，他没有教相上的修行。但是呢教要通过修的，你看这个法性首先是讲它是具足，也就是圆觉经它是具足法性，就是空性啊，叫空真。法相就是相真，就是利很多名，因为它十二个菩萨都讲到修行的这个方法方便和这个名相都有的，像声摩他，还有这个毗婆舍那，还有禅那，这种种这个修行的，还受过25个清净论。他说这个经过25个三昧呢修行辗转，把心洗得干干净净的。他说他有这里修法，是吧？破相就是破相，就是所有的修行都为了破这个相。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相执着很重，不破相的话你就见不到性了，是吧？所以要破相。破相三真啊，南北洞界两真禅门呢，同分同华严圆教啊，具足悟修门户。也就是说，圆觉经不只是南真所修，见真也修它，是吧？大家知道，我们无量寿经本身就是华严经的一个小本。 因为他这个人真理禅师他并没有接触我们净土宗，是吧？所以对净土宗他没有探索，所以呢他往往把这个认为是禅真理概念，其实不是这样的。华严经体现的净土更加强大，所以呢他的净土宗其实也在其中啊。所以这个真理后因为专攻华严大部嘛，清凉广续啊，清凉广续就是这个清凉菩萨这个所做的一个论啊，就是大放广华严经述书文书的书啊，不是序啊。纯本旧末，又偏约藏经，凡所听析试问讨论批读，一一对强圆觉，一求止去。就是说他在读华严大部的时候，专攻华严大部的时候，我在看清凉菩萨所编辑所做的这个论，然后他在研究在批阅这些大藏经的时候有不等的地方啊，或者说这个讨论啊，或者是这个询问啊，或者是这个读哪一部经典，都一一地到圆觉经。所以圆觉经在他心中位置应该很高很高，就是说以圆觉经来开显开解，一求止去，就是说这部经典的止去他用圆觉经来。所以圆觉经里面它也是大方广，知道吧？它也大方广，因为大是对于佛性来讲，方是对于这个法相来讲，广是对于这个破相来讲。他说，他用这部经典来去参究任何一部经典，就别的经典他不懂的时候，他就专程看圆觉经，用圆觉经来开显别的经典。大家想一想，我们学无量寿经、学净土法门的人，那我说你要读圆觉经，你就发现你就会发现无量寿经的秘密啊，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吧？那我说我们专看我们只要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如果看到圆觉经以后的话，我们用圆觉经的对它的解释，那我说它完全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因而这个教下的华严教下的华严和禅这个心经的圣贤的当时，由于真理的弘扬，使这部经典广行流传。所以证明禅师的这个圆觉经的这个续抄后来称为后人，就是后来这个唐朝圣朝，是吧？这个天台显首这个禅宗所代表的剧作。所以圆觉经起义它的义呢，与法界性究竟圆满遍满四方，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于来圆觉妙性。它这个圆觉经的义其义就是说法界性究竟圆满遍满十方，周遍十方，一切尊生都在其中种种幻化，就是所有尊生都从圆觉里面幻化出来。他说而尊生呢，在这个幻化的体上皆生于来圆觉妙性，是吧？就是说并不障碍其经义理超越三乘，未易显示如来境界，就像妙法莲华经一样，是吧？而说这个纯圆独妙的思想，它超越了三乘，未易显示如来境界，未有诸佛如来方能尽先其说，就是释放如来所说的一部经典，这些内涵符合于华严华严真真实一切诸法，这些本来成佛者原叫止趣， 因此唐朝的真理禅师认为圆觉经啊分同华严原教，后世啊就后人呢就把这个经典呢列入到华严经。所以华严经在啊在信真里面广为甚广，学习非常甚广，就是因为此经显示的修行方便，去去与这个心性呢比较相合，因为圆觉经跟心性比较相合，说明开悟就在当下。并于呢无起无修无证中开唱，就是唱示了奢摩他三摩波提。三摩波提，奢摩他就是指三摩波提，就是光，是吧？禅那禁欲是这个三种禅法，就二十五种清净定能。也就是说这部经典是在当下开显，就是当下一念中开显止，开显光，光是与幻的意思，对吧？止是禁欲清净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安静下来，就是止，心止于一切法嘛，叫奢摩他嘛，就是说止，就是说你心中这一切法是让心止。我们修奢摩他，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限量上一切法是止于心的，而不是让我们妄想的，但是我们呢心止于法，就是看到桌子，心在桌子那个地方就止了，你不要动念头，这个叫止。止就是定的意思，是吧？定。那么说在定的时候发现我也没有了，就是止，就是像那个风在墙壁边就止住了，你发现风已经没有了，是吧？风到墙壁边就止住了，止住了以后风它就没有了，风就空裂了。所以呢因为没有空就没有我了，没有我的时候瞬间这个墙壁一样就幻，就于化的感觉，就幻化。所以呢它光是什么呢？它叫三摩波提，光就是于化，一切法的显现都是于化的境界。就是说我们在想的时候你不止，因为你去到风这个地方的墙壁不能是止，但是你没有止，还在想，这是墙壁啊，这是男的，这是女的，这是老的，这是少的，在想。因为这个想就变成了这个妄想，如果你不想就变成幻化，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大定的时候心就止于大定，你不要动念头了，心你心从这个地方走走走走走到大定止，哎，心就没有了，就大定就是我。然后大定我的时候大定就幻化的，因为没有东西接触它的时候是幻化的。就是说你看到桌子，心止于桌子，心止于虚空，心止于一棵树，你站在树的那个，你看到树的时候心止住了。大家这个修行是非常有这样，就是说这样你看到一切法的时候不得念，心止于一切法，这个呢叫做奢摩他。奢摩他，奢摩他成如来藏身，当下跟圆觉是相应的，知道吗？圆觉里面其中有这么一个修行的相，这个相呢是当下跟圆觉是相应的，跟佛是相应的，没有任何次第，是吧？单体即是圆。所以这个修行的方法你要找到这种方式，那以后我们非常享受，说享受定嘛，定就非常安宁，它是一种非常清净的状态。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找到一种宁静的感觉，不管是任何的，你看到大便大便纸，你看到黄金黄金纸，你看到你不去求它，你不去分别它，你不去取舍它，你不要取它也不要舍它，舍它你就变成一个舍的心，取它有取的心，有取心舍心就是妄念，就给我们带来烦恼，就是妄死了。不取不舍，你就碰到它不取不舍就止住了，不动了，是吧？不去分别它了，你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止，这个止呢就进入三昧状态，是吧？三昧状态就是说你不会注重这个肉体了，不注重这个肉体怎么做怎么做了，所以你随便搞一个池塘，看出池塘的时候先止在禅塘上，就定的状态，禅塘修禅塘修这种定你就会有慧出来，因为应界生定，就是说你这样做 你听懂了，然后你发现这样做，这个愿力其实一戒就具足了。然后呢，执政的法上不动念的话，定就具足了，戒定就具足了，戒定具足了，你就进入三摩钵提，就如幻。如幻就是没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是吧？只有止住了，发现根本没有我存在。一动念，哎，我出来了；一分别，我就出来了。然后说这个一取一舍，我就出来了。你说我取的是我，你看，我想取的出来了，这个取是我。然后我想不要舍，你看舍是我。然后说到底是舍是我呢，还是取是我呢？哎，取是我，舍不应该是我啊。舍是我，那取不应该是我啊。到底是我，发现找不到我，知道吧？找不到我，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到啊慧里面，如幻三昧啊。这个时候就进入寂静的时候，一法不生的时候，就进入三摩地。啊，这种修法，这种修法实在是太妙。所以《圆觉经》里面讲这个二十五种清净定能，就是这三种修法。那么说人。凡夫圣人都可以做，一切诸佛就在这个三种三昧之中，知道吧？他就在止里面，是吧？就是止里面，所以呢，他就在慧里面，他就在三摩地。就说这三种是佛陀的，是佛的圆觉经里面修法相应体。你要从名相上讲，他就是这个，知道？就是说从体上讲，他无名无相，因为体没有名相。但是从修法来讲的话，我们这种修法。就是圆觉，三种法就是圆觉，就是三种共修，就是说要把这三种圆满的话，那就是跟圆觉经是一体的，不二的，你就是一部圆觉经。我这就是一部圆觉经的话，那你就是佛的境界，知道吧？所以你现象上可以感受到佛的这个境界出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去修，是吧？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上面。说他好他坏他善他恶，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搞小庙住，然后做个饭帐，然后你搞个会长去做一做，真理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是生理相嘛，有取有舍嘛，有对立嘛，你在取舍之中多难过。他说法就在你当下，为什么不去修呢？你说看到大地直，然后呢花没有我了，是吧？三摩钵提现前，跟圆觉经文解是说我们随时在外面去拿个镰刀砍柴的时候直，是吧？他就直入进入了圆觉经，是吧？发现呢，这个砍柴的过程中不知道哪个是我，就是观与化，哎，就是三摩钵提啊，闻情寂灭的啊，三摩钵提进入到禅那禁欲状态，这里修行太妙了。所以圆觉经必须要给大家说，大家必须要学习圆觉经。你知道了圆觉经，你就知道怎么修行，知道吗？你念阿弥陀佛，以后念的话，用三种心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直，直的时候呢，阿弥陀，阿弥陀就出来了，前一个阿弥陀，后面一个他阿弥陀佛出来了，你发现直没有我，知道吧？因为直与佛嘛，你念直与佛，没有我存在，是吧？你不知就是念佛长了念佛短了，老是考虑这个佛号怎么大啊小啊长了短了，你老是在分别它，就二元对立好吗？就明明你为什么念佛，那是执法嘛，大家都知道念阿弥陀是执法嘛，是不是？就是说你天天念阿弥陀干嘛，就是执嘛，把你烦恼执住嘛，是吧？就是说他这个念佛明明的这个执非常的强烈啊，阿弥陀不是执嘛，是吧？你不执不烦恼存身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执法非常清晰，是吧？念阿弥陀佛，心止于一法嘛。然后说，人修习惯了，一切法都变成止了。其实，你常常一个念佛念着味道出来，你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止里面，发现没有我止，是吧？阿弥陀佛，光，是吧？这后面会慢慢说。所以呢，整体来说呢，这个这里面是。具足这种修行，就是修行怎么个修法。所以圆觉经主要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为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舍利菩萨先说这个圆觉之妙理和观行的方法，它就是一个理一个是事，看到没有？圆觉的理，然后呢观行之事，它就有两个。他说为文殊菩萨说理， 为普贤菩萨及11位大师说观行智啊，跟十位啊说了是，你最后一位说这个名啊，他这个经部呢啊，也分成序部是吧？正分、序分、流通分、序分，我们每部经典都有序分啊，这部经典也是一样，都是有序分。序分就是这部经典它是有来源的，它有六种成就啊，等等都是有的啊。正分就是十二个菩萨观行的过程之中，流通分呢就讲这个经典的功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讲就是说要明白经典最后的作用，达到什么效果，是吧？要说这个效果就关于到真的啊，这个真真的啊信心。如果你要对真真信心，肯定要看它的流通分啊，是吧？要说流通分的功德有多大，对吧？就它的作用有多大？他说，他要是成佛，跟佛跟圆觉佛的境界的话，啊，那么说他这个正正分就很重要啊。要讲究人天福报啊，那说正正分就后面说啊，下辈子可以转为人身到天上去。那么说这样的流通的话，那么说大家可能说就不感兴趣了，是吧？对吧？所以他的流通分啊，也很重要。所以他这个从头到尾的从序分里面就很重要，因为序分里就讲到佛的境界，是吧？那么说此经典这个细说了佛陀进入到这个，你像佛陀跟他跟这个进入到神通大光明藏，首先一出来啊，他就是什么，他第一步出来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入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大光明啊，这个宝藏三昧正受，就是说这个就是佛的境界，一切如来所举持的。也就是说他进入到这个光明藏呢，这种三昧呢是佛陀，是一切如来所举持的，也就是我们自信所举持的究竟的境界啊。说四住尊身清净绝地，就是佛性嘛，身心寂灭啊，平等本寂啊，尽未来尽圆满十方八二之门。所以呢他给变成了这个我们这个少位大士而为善首，这个有四万菩萨众都介入这种三昧里面去了，据如来平等法会，也就是说住在如来心地上，也就是住一切众生心地上。就是佛陀说这部圆觉经的时候，他不是对众生说的，他是对十二个菩萨，是进入到众生心地里面说的。所以这里面没有舍利弗啊、摩尼啊等等，那都是这十二个菩萨的展现啊，十万菩萨，说这个直接给我们开启这部整个的经典，直接开显我们的心力，直接从我们心性上显现出来的，看到没有？啊，所以此经不是在人间说，也不是在天上说，也不在任何境界说，在哪说呢？是吧？在佛境界中，在诸佛净土中，在诸佛心地上，也就是在尊生心上，啊，不在一切处，在尊生心上。不是在尊生弯性上，是在尊生心性上、真心上说出的这部经典。所以这十二位菩萨都是心性尊的菩萨，所以每个人都具足的，明白吗？所以呢，讲的是菩萨，十二位菩萨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教我们怎么修行，这样。所以每个人都具足了这十二个菩萨的修行的这个体。所以在讲这部经典，大家不要以为说跟别人讲，是跟你自信讲，是跟我们讲，跟每个人心来讲，你要用心来体会，对吧？不要用以为说他在跟别人讲，不能这样想，这样想的话就会到最后呢，他在跟别人讲我做不到这种观点，是吧？这种观点就非常危险。所以呢，这个此经 字字注注都从如来心中流出啊，是直指人心啊，见性成佛的啊，这个心性密钥啊，就是这部经典，就是我们要找修行的密钥秘密啊。而这里密钥在哪里呢？就是说《圆觉经》所有的每一注每一个字都是啊通向啊我们的心性，所以呢。此经由文殊菩萨、摄迦菩萨次第问，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它有一次第，他先讲这个理，后来讲这个事的时候，就讲了十个菩萨修行的方法，这个叫事，事由行日，理由悟日，就是说我们理只能够信日，就是说理上是无证无修的，它是没有取没有舍，无修无证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离上有修证，所以呢它只是显而已，离上由事来显，事所有的事呢都是为了显这个理，知道吗？就像太阳出来我们拨云见日，就是说日头被云给遮了，我们不把这个云给扒掉就可以见到日头，所以呢事上见修嘛，离上动物，那说这是我们很多人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顿悟在拨云的时候，大家心里面不要一个有个云可以拨，知道吧？有个云可拨你就叫立沾了，就是自己立个云来拨它，这个拨了半天你发现海云还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拨云是把云开显出来，你比例来讲，我持戒，这个戒就是那个云，我戒就是那佛心，反而我不是云了，知道吧？就是说我现在在不吃做善事，他说这个善事成如来战身，就是日光，是吧？日光在，所以呢这个日光到我身上显现的什么，正在放生做善事，是吧？我这个做善事你说是云呢还是日光呢，是吧？如果你要是立障，就是立一个障碍，就变成有一个云可以拨，是一个方便说不能够，是因为我们尊生老是在这上面一讲就障碍，一讲就障碍，就是说老是有个云可以拨掉，结果搞了半天云还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你自己这个云是你自己建立出来的，然后你建出来了就自己要给自己设了一个障碍，然后自己在烦恼，就这样的，是吧？就是自己说哎，我要持戒，就是我持戒我要拨掉这个云，发现呢持戒了半天云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拨，但是呢持戒反而变成你的障碍了，就是好多人啊，我要见佛，就是我要受戒，我要见佛，说了菩萨戒，后来呢佛就不要了，天天在受戒，是吧？啊，我这个戒怎么办，那个戒怎么，天天在烦恼，一想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要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说一直修个几十年，后来人家说要受菩萨戒，他就受了，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从此以后就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戒怎么办，这个戒持不好那个戒持不好，每天跟戒扯来扯出来，因为还好只有48条戒，那出家人要250戒，那每条在抢，这个戒我就持不了，那个戒，你每天在戒上跳来跳去的，那你一辈子就完蛋了，就是说因为250条戒370条戒，那说这些戒的话都变了，还有3000瘟疫，是吧？你脚走错了，衣服穿错了，你又不皈依，头不能，那说你在我们生活中那么障碍，你到底要不要成佛？所以呢，法网呢把这个因力啊变成我们的障碍，其实因力让我们通向于佛了，结果呢把因力变成跟佛的障碍了，知道吧？所以不知持戒人于精进禅定，这所有的法都是我们讲在日地为上的菩萨的时候，这一切法都是法心里面的法，菩萨戒里面就说每一条戒都非清凡痴波非因果法，是佛性准旨，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佛之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一切众生之本源，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这样的持戒的时候就是你本心的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把这个本心的这个法执着了，然后把佛舍掉了，所以你迷惑了，就是像我们修三乘立一乘，就是说舍三乘立一乘肯定错了，因为三乘就是一乘的这个机啊，那说这个机就是方便，我这个方便其实呢就是一乘之妙果，就是说 愈来之妙，愈来之方便，愈来之化现，愈来之光明，是普照，愈来之神通的化现。但是呢，这种神通视线的三乘，法我不能信，要立刻依称舍掉三乘，舍掉三乘不知道如何修，不舍三乘又执着于这个机，所以我们众生就卡在这个地方。没有三乘不知道怎么修，有了三乘你又执着于三乘不知道怎么成佛，所以呢不卡在情执，那就变成这个理执，就是离上也障，事上也障，所以离是俱障，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修行了。现在人很多人修行修的就像就是这个大脑子都炸了，也不知道怎么个搞法，所以这个法师说错那个法师说错，搞得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吧？每个法师说的都有一套，不知道如何是好，谁也不好，取也不好，是吧？不取不住我们又做不到，就是吧？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这样的，知道吧？就是说在你在行法上就直接，因为理上是信，事上是行，你的行要信到理，理上就是信而已，信它就是个理，知道？就是说你持戒，这个持戒你相信这就是佛的光明所显出来的，真持戒就是佛，知道？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里面的次第啊，就是说十二位菩萨这次第啊都是先说原教之理和关系，就是说所有的次第都为了显未来之理和观显的方法，这个事跟理的显现，分别为十二障。这个每一章呢常行都有问和答，都是以问答来就是每个问答，这个每个菩萨都表着一个法门，每一个菩萨的问答都是符合于这个圆觉真理和观行，所以他呢用两种方法解答的，一种是圣阶，有的就是长圣跟短圣，长圣呢就是说用一篇我们讲的像白话文一样一篇文章说，还一遍呢是用这个偈子说，所以偈子是纯圣一遍，那说目的呢他还是佛陀他是非常聪明的，就是后来人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翻译的时候呢他用长圣跟短圣，长圣呢就是一段长文，这段长文结完以后呢用偈子在后面再说一遍呢我们更加明了，是吧？他因为他说我们呢不是讲嘛，就是说一句的话要讲两遍三遍，讲一遍的话大家可能就过去了，然后在后面再加一遍，就重复的跟你再讲一下，就像我们说我们讲心经讲完以后在后面第二天再重复一下，左讲一下右讲，好了，你就说这个佛陀就作为摩诃婆罗蜜，即非摩诃婆罗蜜，是名为摩诃婆罗蜜，然后呢这个人喻波罗蜜，即非人喻波罗蜜，是名为人喻波罗蜜，他说讲了很多很多，他目的就是怕你呢不晓得在这上面关照我们众生都是一根筋嘛，就是说讲完以后就没有了，所以重复的讲，就是他是让我们要刻在心上，并不是讲完以后就等那些道理就算了所以第一章就是说我大概的把它这个所有的呢大概的把它这个说一下，以后呢才细说。那么说第一章呢是讲这个文殊菩萨，而文殊菩萨此章是圆觉经真趣所在就是这部经典的目的是他的干什么？前经先说了大陀罗尼及圆觉法门，此法门扭出一切清净真语，菩提涅槃波罗蜜第一义，贤士诸佛菩萨因行果相，都不外乎修正本有的圆觉道理。以下的各章呢都说是观行这一章呢是说第一义是妙理，也就是说这里面讲的是如来本来具足清净真语菩提涅槃第一义的这个本性那么说显示一切 就是显示后来的一些诸佛菩萨因行果相，就是说在因地上所显的啊这个果啊，不外乎都是没有离开过啊这个圆觉智啊这理啊，就在理上修行啊。所以第一义，第二个是普贤章，就是普贤菩萨这个明示这个圆觉的境界，修行方便，远离一切幻妄境界、虚妄的境界，就是说他示现这个圆觉的境界，修行方便。就是说我们怎么修行方便呢？最后就问怎么样修行方便呢，才能够远离这些虚妄的境界，跟圆觉相应呢？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密钥，就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就是说昨天讲的，就是说离幻即觉，离幻就知道这是幻的，然后这个离开，去相关的去追求去取舍取舍。就比例来讲人家打你，那肯定是没有自信，是幻，这样幻。那说这个幻的时候呢这幻就知幻，知道这是幻的，你就立即离即离就无念了嘛，是吧？无念呢就是觉，是由无念即觉，是吧？他是个介绍这一些假象上获得圆觉，就是你要了解圆觉之理在这个幻上显现，就是说你知道一切幻的时候，圆觉就当下没有一个相续的东西，知道吗？离幻即觉，这边觉在哪里呢？就在离幻的这个刹那间，并不是有所求的那个体，就是当下，就是当下，这样。然后第三章是普扬菩萨，普扬菩萨呢是明示修行圆觉应当具足正念，你远离句话，先要依什么他喜什么，这里讲的什么他，跟后面讲的观它有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什么他喜呢，就讲先要知道身体四大是合合的。我们是观身不净啊，观法无我啊，这个观受是苦啊，这些是观法。那又要持境界啊，或者是观察人法二空啊，这些无常啊，缘起啊，这些种种法。那说观察以后，这个呢是一轮，这轮是也是一轮修行去向圆觉的这么一个体这个体在你观的时候跟圆觉是相应的啊。所以呢跟过去讲，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无常是小乘法，其实无常是去向圆觉的一个体，就是说在你观察无常的时候，恰恰后面的正常就会显出来。其实观无常后面就是真常，就是观大无常也就大真显现，观小无常就小真显现。如果你对无常没有信心，那么说那个显现的灯型一定也不会有多大的力量，就是说你观无常力量非常强大，那么说那个真实就会显现的越真实。所以呢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是要通过先要通过这些持戒呀、静坐啊，或者观身呐、观法这些东西跟法性，也就是说佛陀所讲的一代教法都在这其中，都在这里面不能说我学了圆觉经，别的经典不看了别的经典就废掉了，不是这样，不能够跟英广讲的那一样，就是他那个讲就比较危险，就是说这个为说这个一乘法无二为，把一切法门当成大便看待，不是这样的。圆觉经里面恰恰你以前所修的无常缘起尽在其中，持戒还是说打坐观心观身这些如幻这个无我如幻的这些体啊，它都是跟这个圆觉是相应的，是因为我们平时都修过的在讲的时候就增加你的信心。第四篇呢就是金刚藏菩萨所问的，就是说持章名是圆觉本性平等不坏，尊生由思维心不能彻斗于来境界故应先断无始轮回根本。这一段就要把尊生的这个 把六道轮回这个题给断啊，先要断啊。第五个是弥勒章，弥勒章呢就是开显这个四性爱欲无轮回根本，一切众生由于呢贪欲法会无明，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贪心就有无明出来啊，贪心生爱欲嘛，是吧？然后显示定性啊，定性声闻，就是说有我们众生呢有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定性菩萨，这个不定准性还有无准性等五种差别。所以弥勒章呢这里面就讲到这个五种众生的差别。一，那么说有理章、有事章，有理这个理章跟事章的深，和理章跟事章的浅，那它有浅有深。应法大愿求善知识这个断见断俱章正大圆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去断法这里面它都会显现。那第六呢是清净慧章，就是清净菩萨所问的。他说所问的呢，明是圆觉觉性，觉自性无，就是说此章呢是明示这个圆觉自性呢，就是我们圆觉自性无有起证，就是说它不是取来也不是修正来的，无修无证的。但欲呢取灭一切幻化修正未终。然后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凡夫随顺觉性，菩萨为日地地菩萨的随顺觉性，和菩萨日地地随顺觉性和如来随顺觉性的这个种种差别，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它一个随顺觉性修，是吧？就是说我们随顺觉性的时候是怎么去如，在你去如的时候应该是仿佛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菩萨为日地地菩萨是什么样的状态，菩萨在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你可以观察到你自己呀，跟缘觉相应的这么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状态，非常清晰的明晰给你看，就是说让你知道自己在某一种状态啊，它会非常清晰的明示给你。那第七呢叫未得自在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修行的方便就是说依尊生的根性我有三种差别，就是色摩他、萨摩波提、禅那，即呢三种法门圆证，其实圆觉。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修色摩他，可能修萨摩波提，或者修禅那，他说这三种圆满的时候叫做圆证，我们一念可以三心圆证，那就是圆觉现前。如果你是修色摩他，或者修萨摩波提，或者说修禅那，他说在你修的过程之中这个肯定有次第，如果三个在一起的时候是圆觉因为就一个直，一个是光一个是禁欲，就是禅那，就是心性时间到了那说这个后面就明天说大概的说一下。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头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